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三个朋友有三个角度，以利法是代表传统，代表这个经验主义啊，神秘主义，他是根据人生的体会、人生的经验或是特殊的经历，比勒达是根据传统、根据一些哲理、根据人生历史累积的经验啊，这些东西在这里回答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啊，他只会分析，认为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啊，所以对他来说。问题很简单，如果是善恶因果论在它里面是一个绝对的东西的话，那么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约伯是无辜的，神搞错了，他搞丑了。第二个，神永远是公义是正直的，约伯一定犯了罪，不会有第三个答案。对他来说只有这两个，那你想是哪一个？他当然选择第二个嘛。所以他对他来说，这个理性分析完以后，他就站稳立场，再也不敢。不管你约伯怎么说，你就是这个样子，不然我没有答案，我只有这两个答案，我哪里能够说是神犯错呢？神不会错啊。所以彼得达就是咬定这个，那说法更不要说了，他就是完全只凭感觉，他还不会去分析，他根本连想都没想。他就是说，俺认为你犯罪就是犯罪，别的不要讲。所以你看他说法一讲话的时候，他劈头就骂的，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说法，他这个人根本劈头就骂，我不晓得是不是咱们山东人个性啊。对不起哈，在座好多山东的学员，对不起，是我这个山东人，不是你们。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循环哈。第一个循环我说过，基本上只绕着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把三个人都要把这个观念灌输给约伯，就是人。受苦是因为犯罪，就这么简单，就三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就是讲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没有时间细讲，我们只能很快好不好，我们用第四，就是第一个循环我们多花一点时间，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就简单的带过去哈。那第一个循环，以利法的讲论，第四章到第五章。那么在这两章的里面呢，以利法我说过他是比较还是多少一点重一点感情哈，比较有一点教养的人，那所以呢他开始讲话都还比较客气，比较委婉，比较有一点同情心啊。所以在以利法的讲论里面基本上分成四段，第一段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他在这里一方面承认约伯这个人从前还是近前的人，但是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约伯刚刚那一段咒诅的话他心里面不能够谅解，因为对他来说是惊讶的，他以为约伯一定知道自己犯罪，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深信在那个时候的观念就是因果报应论，他觉得约伯自己也应该知道自己有罪，他至少应该表达一点在神面前的亏欠，结果没有想到约伯整个在那里埋怨。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啊，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经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妻稳固，但是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慌，你的依靠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所以他在这里有点又褒又贬的在这里想让约伯去面对他的问题啊。那第二段是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五章第七节，那么整一段呢他就开始带出了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善恶因果报应论啊。那么他怎么样子带出来呢？一方面他从人生体验的对人生的体验跟观察着手，就是第八节说的按我所见第七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 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磨、啊、这是第一个，他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啊、他的观察，他人生的体验。第二个呢，就是我昨天也念了、啊、他用特殊的经历、啊、那个他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的耳朵也听见其细微的声音，他就搬出一个叫人无法去管他去干涉他的一个特殊的经历，想要说服约伯、啊、当他听到这个毛骨悚然，那个灵停住了，他说我不能够辨别其形状、啊、他说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照他的主洁净吗？所以我刚刚说过，对他们来说，因为只坚持一个理论，所以不是神错就是约伯错，所以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怎么可能比他公义？我们怎么可能比他洁净？我们怎么可能比他对、啊、所以换句话就是约伯错了、啊、所以他的理论基本上他在讲的时候都还是很含蓄的。第三段从第五章第八节到十六节、啊、他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托付他。底下的这一段就是说，他就等于暗示约伯，如果我是你的话，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会用什么态度去回应神？你发现这个以利法刚开始讲话的时候都还是很 gentleman， 非常含蓄。那么他明明想告诉约伯你该怎么做，但是呢他换一种讲法，就是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做，都还蛮有礼貌的，对不对、都还是给他一点面子的啊。那内容你们回家看呢。那么第四段就是从十七节到二十七节，是他对约伯的劝勉。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以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又守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你说这些话讲得好不好？真的很好，我还用黄笔画呢。受管教的人就应该好好读这一段，但是你贴错膏药了嘛，对不对？约伯根本不是被神管教，我们都知道第一章第二章发生的事情根本就是撒旦直接的攻击嘛。神只是说好，我把他一切所有的交给你，哪里晓得撒旦哗这样子下手，下这么狠的手。神第二次说好，我把他交在你的手中，你保留他的命，撒旦哇这么可怕的这个大麻风临到他，这么可怕的病临到他，那撒旦下的最狠的手，但是呢决定不是神的管教。但是这个江湖医生只有一贴药、啊、一贴药治百病，你头痛也用这个药，那拉肚子也吃这个药、啊、那皮肤痒也吃这个药，所有的病都是这个药，赶快认罪悔改，是因为是神管教你。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人？一生病就说是神管教，一受苦就说是神管教啊、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以利法哈。那么他劝他不要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但是呢最后还是忍不住的倚老卖老哈，给他下一个结论。他以为下回这个结论应该所有的谈话到此结束，因为他最年长，所以他在第八二十七节他说，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对你自己是有益的。底下不用再谈了，咱们老人家已经下结论了哈，早就考察过了，而且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需要听，你听了就对你有帮助，不听你自找苦吃，就是这样子。那这就是以利法第一次对约伯的辩论，他就是这样。所以你说在约伯在这么深的痛苦里面，他已经痛苦到不知道怎么办，而且这个痛苦已经不知道蔓延了多久，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已经蔓延了多久，但是至少已经相当的时间。因为你去读到三十章，那你所发生他的现象，他人已经骨瘦如柴，所有的仆人离开他，小孩子嘲笑他，亲戚朋友远离他，他所有的一切全部没有，他被赶到城外。弟兄姊妹，所有这些的遭遇都不是一两天发生的事情， 你再怎么样，朋友来已经陪了他七天了，对不对？所以他天天睡不着觉，受苦啊、那个苦折磨他，身体折磨他。想到孩子，可爱的孩子全部都已经不在了，妻子这样嘲讽他啊、这个羞辱他跟神的关系，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掉算了啊！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每一个都像一把箭射到他的心里面，那是很痛苦的事啊。所以当约伯听到这些朋友这样子的说他哈，还是认为他是犯罪，就是一开始就说他是犯罪的时候，约伯就回答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第六章，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比海沙都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约伯是巴不得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哈，能够把他的烦恼痛苦称给朋友看，让朋友们看到他的痛苦多深，就不要这样子讲话。你如果主观的感觉不能够进入我的痛苦，我巴不得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可以让你看到我现在痛苦多深，这个痛苦指数已经到了最高了。第四节，因为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啊！他所以他前面讲到希望朋友们在第一节到第四节都是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他的痛苦，那第五节开始呢在这边是讲到你们对我的这些话一点没有帮助，而且不仅仅没有帮助，你讲话的内容淡而无味。他说野驴有草岂会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换句话说，你没有东西给我吃，你没有解决我里面的需要，你根本没有解决我心中的饥渴。如果你真的给我草吃，你真的给我有东西吃的话，我怎么会在这里叫呢？接下来就说你给我的东西也是雾淡无言，不想吃，淡清有什么滋味？就是你的话不仅仅不能真正解决我的问题，满足我的需要，而且言语乏味啊。约伯也不是容易的人哈，那他听到他这样讲啊，你看他就这样子的回答了以利法。但是第十节他说，约伯说，我因为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以踊跃啊，这是他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也相信这是很多人在被别人误会啊攻击的时候心中最大的安慰。保罗也说，人都不要论断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因为他说判断我的是神，他知道他自己向神心存诚正，神不责备他，这就是他心里的安慰。我也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你服侍的这个工厂里面一定受到很多的伤害，很多的误会，你要去跟人争辩没有用，越争辩痛苦越大，你去盼望别人能够了解你也没有用，你会带来更深的失望。你发现别人在你面前好像了解你，转身以后又去跟你的敌人谈话去了，也去同情他，去了解他，因为他两边都不想得罪。所以不要把期望放在外面的。那约伯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一个受苦中他的态度就是他向神持守纯正，这是他心里面的力量，这是他心里面的安慰。接下来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就是刚才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希望朋友能够了解他的苦，那么十四节到二十三节要求他的朋友，希望他的朋友对他有爱心啊。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但是底下他却说，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这个河根本已经越流越干，根本没有水，他根本不能解人的干渴，根本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他已经越来越干了，然后上面弄冰、弄那个发黑的这个冰来遮盖它，所以当太阳一照的时候，这个水这个冰一化马上就干了，根本没有水可以叫人得到满足，可以解人的干渴。所以它这是一个诡诈的一条河道哈，把这些在那些这些旅客就吸引到这边来，以为可以得到满足，以为在这里有水，以为在这里可以解决他们的需要，结果越走离开路越远越远越远，到最后倒闭在旷野里面。所以约伯是用这个比喻来讲这些朋友们，你在这里好像想帮助我，让我好像想要跟着你的路走，但是其实知道是死路一条，你没有真正在这里帮助我。 你们只要能够安慰我，对灰心的人能够安慰，能够慈爱待我就够了。但是不需要用这些话来把我骗到一个胡同，让我倒闭在旷野里面。这个约伯脑筋清清楚楚的。第三个，24节到30节，约伯在这里表达说，他宁愿被责备、被指正，但是他盼望得到真正的答案，就是如果我有罪，我愿意承认。好，所以约伯从来没有不愿意认罪的，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他从来没有不愿意认罪。所以24节他说，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的责备是什么呢？所以在这里，这是第六章，他对朋友的回应。那么第七章呢，他就把所有的痛苦转向神。整个第七章分为两段，第一节到第十节，他在向神倾吐他的苦情，而11节到21节，他向神倾吐他里面的怨言。我们不是说鼓励弟兄姊妹去埋怨神，但是其实神非常能够了解我们，特别对约伯，他知道这个人向来敬畏他，他知道这个人向来爱他，他也能够了解约伯在这个不白之冤，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而受到这么大的灾难。神非常能够了解我们，就照有限的人性一定会埋怨。但是你却发现我们这个人比神还公义还圣洁，我们看见别人一点的犯错，我们就不能原谅他，我们就要定罪他，你怎么这么大胆，你怎么这么放肆。那其实神都了解。所以我说我在我年轻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对神的灰心失望，那个怎么祷告并不得医治，瘤又肿越大。我有时候跪在地上祷告到一半，我都要起来，突然起来把椅子一摔，我说我不要祷告了。那个心中的失望痛苦，你看神没有就从天上击杀我，没有，不然我现在怎么可以站在这里啊？那神怜悯，他真的了解，虽然他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啊，但是他还是能够包容谅解我们。所以约伯在这里对神的牢骚，7章1到10节，他倾吐苦情啊。像第五节在这里也讲到很可怜，他说，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说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中。他就在这里讲，那么你就发现底下他的祷告已经基本上已经开始转了，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这都是他讲到他的痛苦。那么11节开始他就开始埋怨了，他说，我不禁止我的口，我的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的心苦恼要吐露哀情。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着我呢？我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他必解释我的苦情。这个是解释，不是你不明白什么我帮你解释，他这个解释是释放的释。那英文是讲到他会 easy my complain， 他会让我的痛苦减轻一点。他认为说，我的床可以安慰我，我的他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甚至我宁可噎死也宁可死亡，甚至留我这一身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检查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与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生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你知道这个好像一个很乖的孩子哈，他明明在神的面前全力要讨神，要讨父母亲的喜悦，结果却遭到父母亲这样子的弃绝他，然后这么多的痛苦临到他，他不能够明白，所以他里面会对父母亲产生一种的不谅解，一种的埋怨啊。但是呢，他仍然是爱着他，所以他整个的埋怨是向他而去的。那这个我说过，神是非常能够了解。你注意到他的祷告已经不再是他，是你。 所以你把所有的你圈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整个的祷告是向神去的。那虽然这个祷告的内容是痛苦，是埋怨是求神连续他放他一马但是再怎么样，这个祷告是向着神去的。那么彼得达这时候进来了这个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好不容易想把以利法给压下去，没想到又来了一个高手这个彼得达又来。你要知道这三个人那个修养的程度是一个比一个糟以利法还算最好的，我说过他开始还蛮客气的那彼得达来就不是这样子了，他的口气已经严厉多了。那到了说法更不要说，那坦克车来了那是一来就炮轰的所以这个试炼的火好像一直在这里加深加深加深那个盐巴越撒越多那个石头落井下石，石头越撒越多越撒越重这个所以约伯真的是很可怜。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以利户后来说这个约伯自义，他生气，我们就认为说约伯受苦是 he deserve it 他本来就应该受这个苦。先不要有这样子一个超然那么优越骄傲的这个判断我觉得我们应该进入约伯的苦情，从他的感受里面来领会。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